好，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卢德记的背景啊，特别是一章的背景啊。如果我们看一章的一节，他把大概的背景跟我们说一下。他说，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这两句话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背景。首先呢，他告诉我们是世事秉政的时候。那我们读过世事记的，为什么卢德记放在世事记后面呢？因为它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啊，它是在世事秉政的时候。那我们明白它是什么样的时代啊。如果你翻到世事记21章25节，就是世事记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节经文啊，我们就看到他给我们解释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他说，那时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个人都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他没有国王，然后呢，人都是任意而行了，他是随自己的意思做事情了。那以色列国是天主的子民，他们有天主的这个律法，他们已经与天主立约，但是现在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就随自己的意思走。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路的这个世事记之后，我们发现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在发生。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他们先开始拜偶像，离弃天主，然后呢，他们就过一段时间呢，有异邦国家来攻击打败他们结果什么呀？结果他们开始受压迫，做仆人呐。后面呢，他们会悔改，然后会胜过仆人。然后胜过仆人之后，他们开始骄傲，放弃主，不笃信主了。结果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又开始拜偶像，让这个循环再开始。然后我们在这个世事记里面看见多次这种循环：拜偶像、被打败、做奴、被迫害，悔改、信主，结果怎么样？过一段时间，又拜偶像。但是第二，我们看见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世事秉政的时候，它不只是在世事时代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一节，它也告诉我们是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那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在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以色列国遭遇饥荒的这个次序并不大。如果我们学它的历史，没有几次看到这种饥荒出现。那么我们也知道，从这个诺阿米亲口他说的话，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个饥荒的原因是来自谁。而如果我们看1章6节，他说他在摩亚听见主眷顾自己的名。那之前他为什么是有饥荒呢？他是因为主不眷顾他的名，不赐食与他们。而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原则我们在圣经中能看得很清楚。咱们别忘了，以色列民是与天主立约的民。那天主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这个申命记28章甚至利未记26章啊，我们也能看得十分清楚。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若不听从主你天主的话，不照着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经守遵行主一切的诫命条例，就必怎么样？受咒诅，会许多祸降于你，临到你们身上。所以这里也是天主应许，他说什么？如果你们按照我们所立的约走，你们跟从我的这个诫命走，你们遵循我的律法，你住在应许之地。之前这个应许之地是一个非常有就是特别很容易去种地的，去这个收割的地方。圣经说它是流这个流弥如叫什么地？流弥。流奶如糜的地啊，意思是什么？很丰盛的地方，很丰盛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看28章23到24节，他也说，他说主，必使你头上的天如什么桶，意思是什么？不让它下雨。后面说，他说祖下的地如什么铁，长不上东西来了。他说主是雨降下在，主不使雨降在你们地上。但是尘沙从天降下，使你们灭亡。 那我们这个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主之言。啊，他说你天间种的庄稼深多，但收的却少。他说因为被什么蝗虫吃了。这个都是天主之前都已经说好了，说如果你们跟从我，我会赐福于你；但是如果你不跟从我，我会降祸于你。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在种植，你们在种培植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做酒喝，为什么？因为被虫吃了。你们竟有果树啊，全是有果树，啊，怎么样？却不得有摸你的身体，为什么呀？因为有果尽都堕落。意思是什么？这个是天主控制的。他们遭遇饥荒不是突然的事情，它是天主允许的，甚至可以说也是天主故意降祸于他们的。当时拿阿米，当时我们看这个拿阿米的话，我们也能看得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它是一个人不遵循天主而言的天主之言的一种背景。人是人意而行的，按自己，而且当时他是因为已经很久不悔改，天主做什么，他是这个以色列国有饥荒。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我们第一章实际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路德的故事，虽然有跟路德有关系。那我们看到的是伊里米勒的故事，他家庭的故事，他从以色列国游到摩亚地的故事。那我们首先我们学这个故事，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先要注意一件事情，有一个不服主的决定。你别以为他们遭遇的问题是突然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学习，我们要思考，我们要看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不服主的决定。你说从何而看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一到二节就能看得出来了呀。他说当事实秉证的时候，他说过中遭遇饥荒，犹大伯利恒有一个携带妻子和儿子，是两个儿子的，往摩亚地去寄住。寄居，这人名啥呀？伊里米勒。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叫什么？他妻子，他后面告诉我们叫拿俄米，两个儿子，一个名马伦，一个基列，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我们这里看到伊里米勒带着他的家人跑到摩亚地去了。从向下文，我们如果问自己，他为什么会跑到那里去呢？那因为他不说有饥荒吗？他为什么会跑到摩亚人的地去呢？因为也许在自己本国过日子已经很困难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孩子，他妻子到摩亚地去了。但是要注意，他们离开本国去摩亚地的选择是一个不服主旨意的选择，因此他带来的一个不好的后果。他带来了一个不好后果。你们不要看这个经文觉得他当时很倒霉，他带着妻子孩子去争吃的，然后遇见很倒霉的事情，不幸运的事情，遇见一个意外的事情，没有。他们的选择本来是不服主的旨意的，他们做一个悖逆天主的选择，因此他们所遇见的是天主的惩罚，是天主的惩罚。你说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服主的旨意呢？我觉得我们看看旧约圣经的向下文，我觉得我们应该能看得很清楚。我今天给大家列出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离开应许之地是被主的旨意，是未被主的旨意。 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民数记二十三章五十三节看到这个概念。天主，这个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他去应许之地，不是他自己愿意出去的地方，不是他自己选的地方，他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跑到这个迦南地，跑到以色列国了，他是随着天主的旨意而去的。你看那个民数记啊，三十三章五十三节，他说：“你们必得哪地，住在哪里。”因为我将那地赐予你们为业，这是天主说的话。他说：“这个地是我给你的，你要住在那里。”啊，我们简单要住，可以住很多例子。但是如果我们提一下亚伯拉罕自己例子，这个是以色列国之前的例子。天主让他走到这个迦南地了，让他住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呀？我们看到他两次离开了，然后每一次离开的时候他跑哪里去？他跑到埃及去，跑埃及去，他也遇到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主的意思是什么呀？他要他们住哪里？他要他们留在哪里？他要他们住在他所应许之地，他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伊利米勒他做的选择离开，也是不符合主的旨意。主没有告诉他走，我们就看到有了饥荒，然后自己做了选择离开，自己做了选择离开。但是第二，我觉得也知道这个选择不符合主的旨意。第二，因为摩押是被天主咒诅的民族，摩押人也是天主被天主咒诅的民族。啊，如果我们看那个申命记二十三章三到六节。他咒诅了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个是亚扪人，一个是这个摩押人。他说他们不可入主的会，意思是他不能与在以色列中间。他说就是到时代永远不可入主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饼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为贿赂了，还记得这个巴兰的故事吗？还贿赂了两河间的亚兰的比多人比尔子巴兰来咒诅你们。你天主不愿听巴兰的话，主你的天主却使他咒诅的话变为祝福的话。我们记得巴兰的故事，我们知道谁找巴兰给他钱去咒诅以色列国啊？就是谁？就是摩押人吧。后来他说，注意这句话，你一生永远无求其平安，无助其获益。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能求他们的平安，同时也不能求他们的益处。你们与他们为仇。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伊利米勒他做了选择，往摩押去，离开自己的本国，自己离开天主的选民，与天主所咒诅的人在一起。这当时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第三个原因，你说为什么他跑这个摩押地是一个不符合主旨意的？我觉得第三是因为伊利米勒只考虑肉身的需要，没考虑天主的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我们看不到这个伊利米勒去求主的意思。他只向下文字告诉我们，因有饥荒他才逃跑。啊，如果我们看圣经一到二节，他说什么呀？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携带两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我让你注意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许他当时不一定是想在那儿待很久了。你说这个你是怎么看出来？我觉得第一，他第一节最后一句话是他要到摩押地去做什么？寄居。最后他说什么？到那里之后他就做选择 住在那里。他本来过来可能想的是待一段时间，等饥荒过去我们再回吧。但是最后他做的选择是什么呀？我们要长期的住在这里，他要住在这里。那你说，那这样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他做的不对吗？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他家庭的肉身需要不重要吗？那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事情比照顾家庭还重要，那就是遵循我们天主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照顾家庭与遵循天主的旨意并不矛盾，但必须有个先后顺序。我们先求主的意思，然后他会是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他们，我就提一个经文为例子，马太福音6:33，你需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父自己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这些东西是啥？看一下向下文，吃的、穿的、住的，他都提到。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的他会给你。他意思是，如果你这个遵守天主的旨意，在你生活当中有最优先的地位，他说你后面照顾家庭的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帮助你的。那你觉得以这种视角来看，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爸爸，他做的选择对不对？我觉得他做的还是不对的。他考虑肉身的问题，但是我们经常犯一样的问题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什么？我这儿我哪儿能挣的钱更多也好，照顾我的家庭，我这儿能够能提给我孩子提供更好的这个学校或者更好的环境啊！但是不考虑这是否是天主的旨意？难道魔鬼有那么笨吗？他不能用这些东西来引诱我们离开主的旨意吗？肯定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的情况，他听到哇，可能当时纳阿米和他丈夫讨论的时候就说，哎呀，他说媳妇儿，我们这儿还过得不太好，虽然有东西吃，但是过得不怎么样。但是我听说呀，摩崖那边他们还过得还挺好啊，他们那里的学校还比我们这儿还好呢，啊，他那边发的工资比我们这个玻璃恒要发的好，高很多呀，他生活水平要比我们这儿好很多呀。那纳米说：“那咱们去吧。”那一次都没考虑天主的旨意呢。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呢，也连一次都不想，他就跑到天主一咒诅的人间去住呢，生活去过日子。但不但如此，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考虑的，第四件，就是因为居住摩亚地引导他儿子起拜偶像的女子，他导致了他的孩子娶拜偶像的妻子。有时候这个事情我们不想，但是我们该想，我做事情如何影响我孩子的属灵成长。他从一个信主的环境，虽然呢，在士师记我们说这个环境不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但同时最少他们在口头上是拜天主的，把他的孩子带到什么样的环境？一个悖逆主、我拜偶像一种环境，让他们在这种环境长大，觉得不会影响。实际上，我们看见他的影响是蛮大的，他两个儿子都娶了两个拜偶像的妻子。你看鲁德记1:4，他们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一名厄尔巴，一名路德，在那里住了约多长时间？十年。本来说，哎，我们就过去过过日子嘛，挣点钱再回来嘛。 发现他到了之后就不想回来了，结果他孩子都娶了拜偶像的妻子了。你看这个申命记七章三到四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啥？什么原因？恐怕他们诱惑你的儿子离弃主去拜别神。说你要注意别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做这个事情，这个会影响你孩子将来属灵情况。实际上你可能有人了解旧约圣经，了解这个律法，会告诉我当时他吩咐他们有一大概七族左右的人是不可娶他们的女儿，不可这个让你儿子嫁给他们的女儿。然后里边没有摩押人，是没错，但是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他为什么不让他们这样来接亲呢？他是因为拜偶像的原因，他为拜偶像的原因。如果我们看罗德基乡下，我们看到他们过去都是拜他们假神的嘛。你看拿阿米是咋说的，他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故乡去了，奉他本国的神去了。我问你，他是拜谁的呀？他是拜天主耶和华的吗？不是。甚至到路德做选择与拿俄米一起回归以色列国，他也是拜偶像。所以他做了选择，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摩押地区。为啥呀？因为那儿过的日子过得好。实际上他们没考虑到主的意思，受主的惩罚。我们第二要看悲伤的后果，比较悲伤的后果。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开始看。我们看到死亡，我们首先看到死亡。拿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去世了，一章三节。不但如此，一章五节告诉我们，这个拿阿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马伦和基连都死了。甚至我们可以说，还有什么比死亡还恐怕的这个后果呢？我们看见他们思想更甚的悖逆。好，如果你看他待的这个摩押地一带的时间，你会发现是他丈夫死了，他再做选择待十年。估计他到了摩押地之后，他丈夫没多久就去世了。但是他做选择再待十年，结果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可能比死亡还就是恐惧的一种事情是什么呀？他们虽然有悖逆的心离开以色列国，但是到了这个摩押地时候，开始受惩罚的时候，他们更甚的悖逆。死就死吧，我还有两个儿子呀，那你说你肯定不是这种想法。那到鲁德回本国去之后，他告诉他们为啥遭遇这种问题呢？他说主将祸于我，你觉得这个拿阿米的心，他的心不清楚吗？十分清楚，但是他做了选择留下了。所以我们悲伤的后果，我们看到死亡，但我们也看到悖逆，但最后我们看到缺乏。你看鲁德记二一章的20-21节，我们看到缺乏。他是丰丰富富的走了，最后是什么呀？空空落落的回来了。他为什么走呢？他不是那边不是有饥荒吗？那你逃荒的妇女说，我们从这儿跑走的时候， 都有的比我现在还多。他甚至比例有多么大的区别，他现在说我们过去是丰丰富富的，我现在才是空空落落的。甚至如果你看那个后面到路德去见穗子的时候，波阿斯给他几块饼吃，他剩的吃不下的他还拿回家给那阿米吃。为什么？他没饭吃。这个缺乏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他回来的时候说什么呀？说我们走的时候还要比现在要幸福得多。所以我们关于悲伤，我们可以说到很多，可以说死亡，我们可以说背逆，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缺乏。他贫穷到什么程度？你看这个20-21节，他说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去叫我马拉。那为什么呀？好，如果有个经文本可以翻到后面的浇注，你看他怎么解释。哎，我们学习读德记，我们发现这个名字都有意思呀，他的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呀。他在教注里面给我们解释说，拿阿米的意思是什么呀？拿阿米的意思是乐，可以说是欢喜高兴。那马拉呢？是苦，受苦，苦。他说我走的时候我才是拿阿米，我现在不能叫拿阿米了，我只能叫马拉。他说你不能叫我欢喜，你不能叫我乐，你现在得叫我苦。为什么？因为天主将祸于我。全能的主使我受苦。哇，这种后果真的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我觉得可能最有意思，咱们说到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啊，你要思考一下这个伯利恒。伯利恒是个隐逸，但是伯利恒在这个希伯来文有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它就是粮食的住宅，它是粮食的住宅。为什么？因为伯利恒周边全是麦田，他们这儿收割的很多，然后都藏到哪儿？都藏到伯利恒去。他离开的地方叫什么？粮食的住宅。去哪儿？去摩崖地去讨吃的。你说这个有道理吗？我感觉没有道理。但你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哇，那我们能收到什么益处呢？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当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与拿阿米与路德这种的事情，那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首先我们就说饥荒吧。我们说以色列国饥荒，当时我们也遇见过类似的事情。我生活现在过得没有之前那么愉快，我过得没有那么好啊，然后我可能现在要想做什么，换地方吧，也许这个能解决我的问题，换个工作，换个环境，换个城市。但实际上我们地方变了不等于我们有罪为悔改的心会变的。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拿阿米到了摩崖去之后，其实他心里的问题越来越大，然后他遭遇的问题越来越大。 那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应该看重、重视天主的旨意。天主叫我们受苦，那是忍耐吗？忍耐到底，但是遵循天主的旨意。但这个故事可能最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在这种悲伤的这种环境中，我们能看出天主的恩典。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第三点，我们要看悲伤中的恩典。好，你说在哪里看出恩典了？怎么看出主的恩典呢？好，第一，我们看到天主给拿阿米回家的道路。一章六节，他在摩亚听见主转顾自己的名，赐食于他。你别以为他这个消息是突然的，这个是主给他安排的。有人过来说：“哇，现在呢，以色列国有食物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天主的恩典在呼唤他回家去吧，回家去吧。天主并没有放弃他，而且叫他归回他本国去。其实我们一样，我们遭遇这种问题的时候，天主经常会一样呼唤我们。你记得当时我们关系那么亲密的时候，你心里有喜乐平安的时候吗？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但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他得了一个信主比忠心他的女儿。他得了一个信主比忠心他的女儿。哇，这个很有意思呀。如果我们看路德记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归回，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在那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不然怎么样？愿主重重的降祸于我。”通过这件事情，拿阿米得到了一个信主比忠心他的女儿。如果我们看看他这个上下文，特别是他在跟他两个这个女儿就是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关系很不错的。他其实从拿阿米的角度，他知道他们回以色列国去，也许没有人会娶他们，估计他找不着丈夫了。那当时女人除了考丈夫之外没有办法生存。他意思是你们回去，你们回你娘家去吧。为什么？最少你那儿有一个人能够照顾你们。啊，你与我回本国的也许没有。我们以后会看这个法律里面的规矩，关于娶这个亲属这个救赎亲属的这些规矩。但是从拿阿米的角度，他说：“你们跟我走还是一个很痛苦的路，你们要不留下吧？”他说了好几次：“女儿们呀，女儿们呀！”就从这句话就能看见他还很关心他们。他们说你们对你当他说你对死人还挺好，意思就是说你对我当时我你们的丈夫我的两个儿子很好啊，我也希望主会恩待你。他们关系应该很不错的。有一个回去了，回去拜他自己本国的神了，但是他得了一个路德，作为他忠心他信主的一个女儿，一个陪伴。但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路德后面，路德记后面，我们发现他最后是做什么的？他是照顾路德的孩子的人。 哇，他也有人照顾他，他也可以照顾路德的孩子，做一个奶奶一样。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很悲伤啊，从外在来看，哇，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不少天主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事情，我们想到哇，我违背主的 结果里边还会有恩典吗？那肯定有的。我们在圣经中能够提出很多例子，其实在受惩罚里面还有不少的恩典。天主在罗马书二章也告诉以色列国，他说我施恩是叫你们悔改的，他意思是在你们在你们悖逆的时候我还施你们恩典，你们不该进这个去那个女的，你不该嫁给那个男的，但也许我能从这个事情使你得福啊，这个是天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错了，说什么哎，得罪主但得成了，那行，那说明这个事情是好的，也不是啊。你觉得纳米会这么说吗？不会的，他会说什么？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他使我得了一个女儿，他使我得了一个女子。那我们提到那路德这个一章，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不服天主的决定，离开天主不让他们离开的地方，不愿意专心悔改，不愿意求主，他只是想着怎么过日子，怎么提高生活水平。结果他们遭遇很多悲伤的事，天主还惩罚他们，像用纳米的话，他讲祸与他们。但是最终还是能看出天主的恩典来。这个你想一想，拿俄米与大卫王现在在圣经家谱中还是有关系的，路德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哇，那么特别大的恩典，一个外邦女子得到这么大的荣耀，不是因为他们遵行天主的旨意，而是因为在他们不遵行之后，天主还怜恤他们，还赐恩典于他们。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路德记一章学习，首先重视天主的旨意，考虑我做的选择是否服从主的意思，跟从主的意思，还是只想到我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就在被钉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主，我不求我的意思，只求你的意思。虽然他马上要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苦悲，但是他喊着说，主，别按着我的意思，按着你的意思。这是否是你的态度？这是否是你的态度？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作为天主的儿女，希伯来书五章告诉我们，做儿女会一个父亲会管教他的儿女，如同我们看见他管教拿俄米的家庭一样。这个圣经上实际是提到。不但如此，你说这个是旧约的例子，这个太惨，但是新约的例子也有。如果我们看新约，不合理吃主餐的人，他说睡的也不少，意思是什么？到现在主还会管教他的孩子。我们要明白，他的管教并不是因为他恨我们，他的管教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只有爱孩子的会管教孩子的。那么同时我们在被管教之后，我们要找出主的恩典来，记住天主是怜恤人的，他是有恩典的天父，然后可以安慰自己，同时知道像新约告诉我们一样，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我们可以记得路德记的故事， 悲伤中的恩典。然后记得，实际上虽然我们现在在受苦之中，但是像罗马书说的一样，我们知道万事都对信主的人是有益处的，他会使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使我们得到益处的。